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围城，钱钟书著，朗读者晨晨。这时候有个3、4岁的女孩子，两手向头发里乱爬，嚷到那胖女店主身边。胖女人一手拍怀里熟睡的孩子，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痒。她手上生的5根香肠灵敏得很，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抓到个湿，掐死了，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，沉湿累累。女孩子把另一手指着死尸，口里乱数1、2、5、8、10。孙小姐看见了，告诉新梅红剑，大家都觉得身上痒起来，便回卧室睡觉。可是方才的景象使他们对床铺起了戒心。孙小姐借手电给他们在床上照一次，偏偏电用完了，只好罢休。新梅道：“不要害怕，疲倦会战胜一切小痛痒，睡一晚再说。”红剑上床，好一会没有什么，正放心要睡去，忽然发痒，不能忽略的痒，一处痒，两处痒，满身痒，心窝里奇痒。蒙马托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早市大会，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。咬得体无完肤，抓得指无余力。每一处新鲜明确的痒，手指迅雷闪电似的纳住，然后谨慎小心地拈起，才知道并没捉到那咬人的小东西。白费了许多力，手指间只是一小粒皮肤屑，好容易纳死一个臭虫，宛如报了仇那样的舒畅，心安理得，可以入睡。谁知道纱衣并未紧摆，周身还是痒，到后来疲乏不堪，自我意识愈缩愈小，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，学我佛如来舍身为虎的榜样，进那些早师去受用。外国人说，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。那一晚上，这副尖耳朵，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嗳气。早晨清醒，居然自己没给早师吃个精光，收拾残骸剩肉，还够成个人。可是并没有成佛。只听新梅在床上狠声道：“好呀，又是一个，你吃得我舒服呀。”红剑道：“你在跟跳蚤谈话，还是在捉尸？”新梅道：“我在自杀，我捉到两个臭虫，一个跳蚤，纳死了，一点一点红，全是我自己的血，这不等于自杀？咦，又是一个。哎呦，给他溜了。红剑，我奇怪这家旅馆里有这许多吃血动物，而女掌柜还会那样肥胖。”红剑道：“也许这些早尸就是女掌柜养着，叫他们吸了客人的血来供给他的。我劝你不要捉了，回头他叫你一一偿命怎么得了，赶快起床换家旅馆吧。” 两人起床把内衣脱个精光，赤身裸体，又冷又笑，手指沿衣服缝掏着纳着，把衣服抖了又抖，然后穿上。出房碰见孙小姐，脸上有些红点，扑鼻的花露水香味也说痒了一夜。三人到汽车站留言板上看见李固留的纸条，说住在火车站旁一家旅馆内，便搬去了。跟女掌柜算账的时候，红倩说这店里跳蚤太多，女掌柜大不答应，说他店里的床铺最干净，这臭虫跳蚤准是红剑们随身带来的。行李陆续运来，今天来个箱子，明天来个铺盖，他们每天下午得上汽车站去领。到第五天，李梅婷的铁箱还没影踪，急得他直嚷直跳，打了两次长途电话，总算来了。李梅婷忙打开看里面东西有没有损失，大家替她高兴，也凑着看。箱子内部像口橱，一只只都是小抽屉，拉开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，像图书馆的目录。他们失声奇怪，梅婷面有得色道，这是我的随身法宝，只要有它，中国书全烧完了，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。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，分姓名题目两种。红倩好奇拉开一只抽屉，把卡片一拨，只见那张片子天头上红墨水横写着杜甫两字，下面紫墨水写的标题，标题以后蓝墨水细字的正文。红剑觉得梅婷的白眼睛在黑眼睛里注视着自己的表情，便说精彩极了，了不得，自知语气欠强，哄不过李梅婷，忙加一句，顾先生，新梅，你们要不要来瞧瞧，真正是科学方法。顾尔谦说，我是要广广眼界，学是学不来的，不怕嘴酸舌干的连声赞叹，李先生，你的钢笔书法也雄健得很，并且一手能写好几体字，变化百出，佩服佩服。李先生笑道，我字写得很糟，这些片子都是我指导我的学生写的，有十几个人的手笔在里面。顾先生摇头道，哎，名师必出高徒，名师必出高徒。这样上下左右打开了几只抽屉，李梅婷道，下面全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可看了。顾尔谦道，包罗万象，我真恨不能偷了去。李梅婷来不及阻止，他早拉开进箱底两只抽屉，咦，这不是卡片。孙小姐凑上去瞧，不肯定地说，这像是西药。李梅婷冰冷地说，这是西药，我背着路上用的。顾尔谦这时候给好奇心知识的没注意主人表情，又打开两只抽屉，一瓶瓶紧暖稳密地躺在棉花里，露出软木塞的可不是西药。李梅婷忍不住挤开顾尔谦道，东西没有损失，让我合上箱子吧。红剑恶意道，东西是不会有人偷的，只怕脚夫手脚粗，扔箱子的时候把玻璃瓶震碎了，你应该仔细检点一下。李梅婷嘴里说，我想不会，我棉花塞得好好的，手本能地拉抽屉了，这箱子里一半是西药，原瓶封口的消炙龙、药特林、金鸡纳霜、福美明达片应有尽有。新梅道，李先生，你一个人用不了这许多呀，是不是高松年托你替学校带的？梅婷像淹在水里的人，忽然有人拉他一把，感激的不放松道， 对了对了，内地买不到西药，各位万一生起病来，那时候才知道我李梅婷的功劳呢。新梅笑道：“玉谢玉谢，有了上半箱的卡片，中国书烧完了，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；有了下半箱的药，中国人全病死了，李先生还可以活着。”顾尔谦道：“哪里的话，李先生不但是学校的功臣，并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”亚当和夏娃为好奇心失去了天堂，顾尔谦也为好奇心失去了李梅婷安放他的天堂，恭维都挽回不来了。跟着的几句话显得使他进地狱：“我这两天冷热不调，嗓子有点痛，可是没有关系，到厉害的时候我问你要三五片福美明达来含。”新梅说在金华耽误这好几天，钱花了不少，大家把身上的余钱摊出来看共有多少。不出他在船上所料，李固都没有把学校给的旅费全数带上，这时候两人也许又留下几元镇守口袋的钱做香烟费，只合交出来50余元。新梅等三人每人剩80余元，所住的旅馆账还没有付，无论如何到不了学校。大家一决拍电报给高松年，请他汇笔款子到吉安的中央银行里。新梅道：“大家身上的钱在到吉安以前全部充作公用，一个子儿不得浪费。”李先生问：“香烟如何？”新梅道：“以后香烟也不许买，大家得戒烟。”洪建道：“我早戒了，孙小姐根本不抽烟。”新梅道：“我抽烟斗，带着烟草，路上不用买，可是我以后也不抽，免得你们瞧着眼红。”李先生不想，忽然说：“我昨天刚买了2罐烟，路上当然可以抽，只要不再买就是了。”当天晚上，一行5人买了3等卧车票，在金华上火车，明天一早可到鹰潭。有几个多情而肯远游的早师一路陪着他们。火车一清早到鹰潭，等行李领出，公路汽车早开走了。这镇上唯一像样的旅馆挂牌客满，只好住在一家小店里。这店楼上住人，楼下卖茶带饭，窄街两面是房屋，太阳轻易不会照进楼下的茶座。门口桌子上一碟饭碗，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，原是红烧，现在像红人倒运，又冷又黑。旁边一碟馒头，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，全是黑斑点。走近了，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，原来是苍蝇。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。现在刚是深秋天气，还显不出他们的后凋境界。楼只搁着一张竹梯子，李先生的铁箱无论如何运不上去，店主拍胸担保说放在楼下就行。李先生只好自慰道：“譬如这箱子给火车耽误了没运到，还不是一样的人家替我看管。我想东西不会走漏的，在金华不是过了好几天才到吗？”大家赞他想得通。新梅有伙计陪着先上楼去看卧室，楼板给他们践踏的做不平之名，灰尘扑簌簌的掉下来。顾先生笑道：“赵先生的身体真重。”店主瞧孙小姐掏手帕出来扶灰，就说：“放心，这楼板牢得很。楼板要想得好，晚上贼来，客人会惊醒。我们这店里贼从没来过，他不敢来，就因为我们这楼板会响。呵，耗子走动，我这楼板也报信的。”伙计下梯来招呼客人上去，李梅婷依依不舍地把铁箱托付给店主， 楼上只有三间房还空着，都是单铺。伙计在赵芳两人的房间里添张竹榻，要算双铺的价钱。新梅道：“咱们这间房最好，沿街光线最足，床上还有帐子。可是我不愿睡店里的被褥，回头得另想办法。”红建道：“好房间为什么不让给孙小姐？”新梅指壁上道：“你瞧吧。”只见剥落的白粉壁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淡墨字：“路过英坛与王美玉女士恩爱双双，题此永久纪念，济南许大龙题。”记着中华民国年月日，一算就是昨天晚上写的，后面也像许大龙的墨迹，是首诗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今朝有缘来相会，明日你东我向西。”又写着：“大爷去也。”那感叹记号使人想出这位许先生撇着京剧说白的调，挥着马鞭子，慷慨激昂的神气。此外，有些铅笔小字都是讲王美玉的，想来是许先生酒醉色迷那一夜以前旁人的手笔。因为许先生的诗就写在孤王酒醉英坛宫，王美玉生来好美容那几个铅笔字身上，又有新式标点的铅笔字三行：“注意，王美玉有毒，抗战时期防我同胞，军需卫生为建国之本，万万不可传染。”而且他只认洋钱没有情，过来人提。旁边许大龙的淡漠批语道：“毁坏名誉该当何罪？”洪建笑道：“这位姓许的倒有情有义的很。”新梅也笑道：“孙小姐这房间住得吗？”李梅婷：“更住不得。”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.5美元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失去生命的力量。 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，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
正说着，听得李固那边嚷起来，顾先生在和伙计吵，两人跑去瞧，那伙计因为店里的竹榻全为天铺用完了，替顾先生把一扇板门搁在两张白木凳上，算是他的床。顾尔谦看见新梅和红剑，声势大振，张牙舞爪道：“二位瞧他可恶不可恶？这是割死人尸首用的，他不是欺负我吗？”伙计道：“店里只有这块板了，你们穿西装的文明人要讲理。”顾尔谦拍自己青布大褂胸脯上一片油腻道：“我不穿西装的就不讲理？为什么旁人有竹榻睡，我没有？我不是照样付钱的？我并不是迷信，可是出门出路也讨个利是。你这家伙全不懂规矩。”李梅婷自从昨天西药发现以后，对顾尔谦不甚庇护，冷眼瞧他们吵架，这时候插嘴道：“你把这板搬走就是了，吵些什么？你想法把我的箱子搬上来，那箱子可以当床，我请你抽支香烟。”伸出左手的食指摇动着，仿佛是香烟的样品。伙计看只是给烟熏黄的指头，并非香烟，光着眼道：“香烟在哪里？”李梅婷摇头道：“哼，你这人笨死了，香烟我自然有，我不会骗你。你把我这铁箱搬上来，我请你抽。”伙计道：“你有香烟就给我一根，你真要我搬箱子那不成。”李先生气得只好笑，顾先生胜利的叫大家注意这伙计蛮不讲理，结果红剑睡的竹榻跟这扇门兑换了。孙小姐来了，新梅问到何处吃早点，李梅婷道：“就在本店吧，省得上街去找，也许价钱便宜些。”新梅不便出主意，伙计恰上来沏茶，便问他店里有什么东西吃。伙计说：“有大白馒头、四喜肉、鸡蛋、风肉。”红剑主张切一碟风肉夹了馒头吃，李固照三人赞成，说是本味文化三明治，要吩咐伙计下去准备。孙小姐说：“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店里都是苍蝇、馒头和肉，进苍蝇盯着，恐怕不大卫生。李梅婷笑道，孙小姐毕竟是深闺娇养的，不知道行路艰难，你要找一家没有苍蝇的旅馆，只能到外国去了。我担保你吃了不会生病，就是生病，我箱子里有的是药。说时做个鬼脸，倒比他本来的脸合适些。新梅正在喝李梅婷房里新沏的开水，喝了一口，皱眉头道，这水愈喝愈渴，全是烟火气，可以代替火油点灯的。我看着店里的东西靠不住，冬天才有风肉，现在只是秋天，知道这风肉是什么年深月久的古董，咱们别先叫菜，下去考察一下再决定。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腻的东西，请他们鉴赏，嘴里连说好味道，引得自己口水要流，生怕经着几位客人的馋眼睛一看，肥肉会减瘦了。肉上一条蛆虫从溺睡里惊醒，再如再鸟，李梅婷眼快见了恶心，向这条蛆远远地尖了嘴，做个指示记号道，这要不得。伙计忙伸指头按着这嫩肥软白的东西，轻轻一捺，在肉面的尘垢上划了一条乌黑油润的痕迹，像新浇的柏油路。一臂说，没有什么呀。顾尔谦冒火，连声质问他，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？大家也说岂有此理。顾尔谦还唠唠叨叨的牵涉适才床板的事，这一吵的店主来了，肉里另有两条蛆也闻声探头出现，伙计再没法毁尸灭迹，只反复说，你们不吃，有人要吃，我吃给你们看。店主拔出嘴里的旱烟筒劝告道，这不是虫呀，没有关系的，这叫肉芽，肉芽。方鸿渐隐身说，你们这店里吃的东西都会发芽，不但是肉。店主不懂，可是他看见大家都笑，也生气了，跟伙计用土话咕着，结果五人出门上那家像样旅馆去吃饭。李梅婷的骗子没有多大效力，汽车站长说只有照规矩登记，按次序三天以后准有票子，五人大起恐慌，三天房饭好一笔开销，照这样耽误，怕身上的钱到不了吉安。大家没精打采地走回客栈，只见对面一个女人倚眉抽烟，这女人肩全削脸，不知用什么东西烫出来的一头全发，像中国写意画里的满树梅花，锦里一条白丝围巾，身上绿绸旗袍，光滑夺目，可是那面子亮得像小家女人衬旗袍里子用的作料。新梅拍红剑的脖子道，这恐怕就是尤美玉于斯了。红剑笑道，我也这么想。顾尔谦听他们背诵《论语》，不懂用意，问什么？李梅婷聪明，说：“尔谦，你想这种地方怎会有那样打扮的女子？你们何以背《论语》？”鸿渐道：“你到我们房里来看吧。”顾尔谦听说是妓女，呆呆的观之不足。那女人本在把孙小姐从头到脚的打量，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，便对他一笑，满嘴鲜红的牙根肉，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，上面疏疏的坠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。顾先生倒造得脸红，自信没人瞧见，忙跟孙小姐进店。 新梅和红建一夜在火车里没睡好，回房躺着休息。李梅婷打门进来了，问有什么好东西给他看。两人揽起床，叫他自己看墙壁上的文献。李梅婷又向窗外一望，回头直嚷道：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怀好意呀，怪不得你们要占据这间房，对面一定就是那王美玉的卧房，相去只四五尺的距离，跳都跳得过去。你们起来瞧，床上是红被，桌子上有大镜子，还有香水瓶。哎，你们没结婚的人太不老实，这是开不得玩笑的。咦，他上来了。两人从床上伸头一瞧，果然是才倚门抽烟的女人对窗立着，慌忙缩头睡下。李先生若无其事地靠窗昂首抽烟，黑眼镜里欣赏对面的屋顶。两人在床上等得不耐烦，正想叫李梅婷出去，忽听那女人说话了：你们哪块来的啥？李先生如梦初醒的一跳道：你问谁呀？我呀，我们是上海来的。这话并不可笑，而两人笑得把被蒙住头，又赶快揭开被要听下文。那女人道：我也是上海来的，逃难来这块的，你们干什么的？李先生下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片子，醒悟过来，尊严地道：我们都是大学教授。那女人道：教书的？教书的没有钱，为什么不走私做买卖？两人又蒙上被。李先生支鼻子里应一声。那女人道：我爹也教书的。两人笑得蒙着头叫痛。那个跟你们一起的女人是谁？她也是教书的？李先生道：是的。那女人道：我也进过学堂。她赚多少钱啥？新梅怕这女人笑孙小姐赚的钱没有她多，大声咳嗽。李先生只说：很多很多，抽支烟吧。那接好。两人紧张的不敢吐气。李先生下面的话更使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问你，公共汽车的票子难买得很，你熟人多，有没有法子想一个，我们好好的谢你。那女人讲了一大串话，又快又脆，像钢刀削萝卜片，大意是公路车票买不到，可以搭军用运货汽车。她认识一位侯营长，一会儿来看他，到时李先生过去当面接洽。李先生千谢万谢。那女人走了，李先生回身向赵芳二人得意地把头转个圈，一言不发望着他们。二人都钦佩他异想天开，真有本领。李先生恨不能身外化身，拍着自己肩膀说：老李真有你。所以也不谦虚说：我知道这种女人路数多，有时用得着他们。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用意。李先生去后，新梅和红建睡熟了。红建睡梦里觉得有东西在撞着肌理，稠密的睡只破了一个小孔，而整个睡都退散了，像一道滚水似的注射冰面。醒过来只听见快快，昏头昏脑下床一看，王美玉在向这面叫，正要关窗不理他，忽想起李梅婷跟他的接洽。新梅也惊醒了，王美玉道：那戴黑眼镜的呢？侯营长来了。李梅婷得到通知，忙把压在褥子下的西装裤子和领带取出，早刮过脸，皮破了好几处，倒也红光满面。临走时，李梅婷说：妓女家里不能白去的，去了要开销，这笔交际费如何算法？自己方才已经赔了一支香烟，大家担保他只要交涉顺利，不但费用公摊，还有酬劳。李梅婷问他们要不要到新梅房间里去隔窗旁听，反正没有什么秘密的事。愚人无此雅兴， 说现在4点钟上街溜达，6点钟在吃早点那馆子里聚会。到时候李梅婷兴冲冲来了，大家忙问事情怎样。李梅婷道，明天正午开车。大家还问长问短，李梅婷说这位侯营长晚上9点钟要来看行李，有问题可以面询。这些军用货车每辆大客一人和行李1件或2件，开向韶关去的，到了韶关再坐火车进湖南。一算费用比坐公共汽车贵1倍，可是李梅婷说到处等汽车票，一等就是几天，这房饭钱全省下来了。心没踟蹰说，好是很好，可是学校汇到吉安的钱怎么办？李梅婷道，那很容易，去个电报请高校长汇到韶关得了。洪建道，到韶关折回湖南，那不是兜远路吗？李梅婷忽然道，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办到这样。方先生有面子，也许侯营长为你派专车直放学校。顾尔谦忙说，李先生办事不会错，明天一早拍个电报，中午上车走。要叫我在这个鬼地方等5天，头发都白了。李梅婷还悻悻道，今天王美玉家打茶围的钱将来归我一个人出得了。洪建忍着气道，就是不坐军车，交际费也该大家出的，这是绝对两回事。新梅桌下踢洪建一脚，嘴里胡扯一阵，总算双方没有吵起来。孙小姐睁大的眼睛也恢复了常态。回旅馆不多一会儿，伙计在梯子下口里含着饭嚷，侯营长来了，大家赶下来。侯营长有个橘皮大鼻子，鼻子上附带一张脸，脸上应有尽有，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，鼻尖生几个酒刺，像未熟的草莓，高声说笑，一望而知是位豪杰。侯营长瞧见李梅婷，笑说，怎么我回到小王那里你已经溜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？李梅婷支吾着忙把同行三人介绍，孙小姐还没下来。侯营长演说道，我们这货车不能私带客人的，带客人违反军法，懂不懂？可是我看你们在国立学校教书，总算也是公务机关人员，所以冒险行个方便，懂不懂？我一个钱不要你们的，你们也清苦得很，我不在乎这几个钱，懂不懂？可是我手下开车的，押车的弟兄要几个香烟钱，钱少了你们拿不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并不要钱。你们行李不多吧？里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吧？哈哈，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。笑的两颊肌肉把鼻孔牵得更大了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6217501，206621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 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.com， 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老公，听说3月是亚米网店庆月，精选商品通通85折，用银联62信用卡还送礼卡，满69送10元，满99送20元，满199送50元，不买都亏。
好了老婆，你看中的豆浆机、电饭煲、神仙水，我这就去给你清空亚米购物车。
亚米网5周年店庆，天天免单不套路。
网址 yamibuy.com yamibuy.com。
同声说不带私货，李梅婷指着自己的铁箱道：“这是一件行李，楼上还有。”侯营长的眼睛忽然变成近视，怒目注视了好一会，才似乎看清了，放机关枪似的说：“好家伙，这是谁的？里面什么东西？这不能带。”忽然又近视了，睁眼望着刚下梯来的孙小姐：“这也是你们同走的？这我也不能带，方才跟你讲不到几句话，我就给人叫走了，没交代清楚，女人不带。要是女人可以带，我早带小王一二一，开不走了。”呵呵，孙小姐气得应然作声。洪建等侯营长进了对门，向他以消灭的阔背出声骂：“混蛋！”新梅和顾先生劝孙小姐不要介意，这种人嘴里没有好话。孙小姐道：“都是我一个人妨碍了你们搭车。”洪建道：“还有李先生这只八宝箱呢。”李先生你……李梅婷向孙小姐道歉道：“我事情没办好，带累你受侮辱。”这样一说，洪建倒没法损他了。这事不成，李梅婷第一个说侥幸，还说失马安知非福，带枪杆的人不讲理的，我们同走有孙小姐，一切该慎重。而且到韶关转湖南，冤枉路走得太多，花的钱也不合算。方先生说话对极了，在鹰潭这几天里，李梅婷对洪建刮目相看，特别殷勤，可是洪建愈嫌恶他，背后跟新梅笑说：“为了打茶围那几块钱，怕我挑眼，就这样没志气。我做了他宁可掏腰包的。”洪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自息自怜，愈想愈懊悔这次的来。与李梅婷、顾尔谦等为伍，就是可耻的堕落。这十来天的旅行磨得一个人志气消沉。一天他跟新梅散步，听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讲家乡话，问起来果然是同乡逃难流落在此的。这小贩只淡淡说声住在本县城里那条街，并不向他诉苦经，借回乡盘缠，洪建又放心又感慨道：“这人准碰过不知多少同乡的钉子，所以不再开口了。我真不敢想要历过多少挫折， 才磨练到这种死心塌地的境界。新梅笑他颓丧，说：“你这样经不起打击，一辈子恋爱不会成功。”红渐道：“谁像你肯在苏小姐身上花20年的功夫？”新梅道：“我这几天来心里也闷，昨天半夜醒来，忽然想苏文纨会不会有时候想到我。”红渐想起唐小芙和自己，心像火焰的舌头突跳而起，说：“想到你还是想你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，亲戚、朋友、仇人，以及不相干的、见过面的人。真正想一个人，记挂着他，希望跟他接近，这少得很。人世太忙了，不许我们全神贯注、无间断的怀念一个人。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，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。此外，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、想到而已。”新梅笑道：“我总希望你将来会分几秒钟给我。告诉你吧，我第一次碰到你以后，倒常常想你，念念不是的恨你。可惜我没有看表计算时间。”红渐道：“你看，情敌的彼此想念比情人的彼此想念还要多。那时候也许苏小姐真在梦见你，所以你会忽然想到她。”新梅道：“人家哪里有功夫梦见我们这种孤魂野鬼？并且她已经是曹元朗的人了，要梦见我就是对她丈夫不忠实。”红渐瞧她的正经样，笑得打跌道：“你这位政治家真是独裁的作风，谁做你的太太，做梦也不能自由。你要派特务工作人员去侦查他的潜意识。”3天后到南城去的公路汽车，照例是挤得仅可容足。5个人都站在人堆里，香蕉安慰道：“半天就到南城了，站一会儿没有关系。”一个穿短衣服、满脸出油的汉子摆开两膝，像打拳里的四平似，老实地坐在位子上，仿佛他就是汽车配备的一部分，前面放个滚圆的麻袋，里面想是米。这麻袋有座位那么高，刚在孙小姐身畔。新梅对孙小姐道：“为什么不坐呀？比座位舒服多了。”孙小姐也觉得站着摇摇撞撞的不安，向那有脸汉子道声歉，要坐下去。那有脸汉子直跳起来，双手拦着，翻眼嚷：“这是米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吃的米。”孙小姐窘得说不出话。新梅怒容相向道：“是米又怎么样？他这样一个女人坐一下也不会压碎你的米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你做了男人也不懂道理，米是要吃到嘴里去的呀。”孙小姐羞愤顿足道：“我不要做了，赵先生别理他。”新梅不答应，方里顾三人也参加吵嘴，骂着汉子蛮横，自己占了座位还把米袋妨碍人家。既然不许人家做米袋，自己快把位子让出来。那汉子看他们人多气壮，态度软下来了，说：“你们男人做可以，你们这位太太做那不行，这是米吃到嘴里去的。”孙小姐第二次声明愿意一路站到南城。新梅等说：“我们偏不要做，是这位小姐要做，你又怎样？”那汉子没法，怒目打量孙小姐一下，把垫做的小衣包拿出来，捡一条半旧的棉裤盖在米袋上，算替米戴上防毒面具，厉声道：“你坐吧。”孙小姐不要坐，但经不起汽车的颠簸和大家的劝告，便坐了。斜对着孙小姐有位子坐的是个年轻白净的女人，带着笑， 可是嘴唇和眼皮擦得红红的，纤眉细眼小鼻子，五官平淡的像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的，说起话来扭头撅嘴。他本在看热闹，此时跟孙小姐攀谈，一口苏州话，问孙小姐是不是上海来的，骂内地人凶横和他们没有理讲。她说她丈夫在浙江省政府当科员，害病心死，她到桂林投奔夫兄去的。她知道孙小姐有四个人同走，十分新鲜，自怨自怜说，我是孤苦伶仃，路上只有一个佣人陪了我，没有你福气。她还表示愿意同走到衡阳，有个照应。正讲得热闹，汽车停了打早间，客人大半下车吃早点，那女人不下车，打开提篮抢孙小姐吃她带的米粉糕。赵芳二人怕寡妇风高为难，也下车散步去了。顾尔谦瞧他们下去，掏出半支香烟大吸。李梅婷四顾少人，对那寡妇道，你那时候不应该讲你是寡妇单身旅行的，路上坏人多，车子里耳目众多，听了你的话要起邪念的。那寡妇向李梅婷眼珠一溜，嘴一扯道，那先生真是好人。那女人叫坐在她左边的二十多岁的男人道，阿福，让这位先生坐。这男人油头滑面，像浸油的琵琶盒，穿件青布大褂，跟女人并肩而坐，看不出是佣人。现在他给女人揭破身份，又要让位子，咕嘟着嘴只好站起来。李先生假客套一下，便挨挨擦擦地坐下。孙小姐看不入眼，也下车去。到大家回车，汽车上路，李先生在咀嚼米糕，寡妇和阿福在吸香烟。洪建用英文对新梅道，你猜一猜这香烟是谁的？新梅笑道，我有什么不知道，这人是个撒谎精，他那两罐烟到现在还没抽完，我真不相信。洪建道，他的烟味难闻，现在三张嘴同时抽，真受不了，得戴防毒口罩，请你抽一回烟斗吧，解解他的烟毒。到了南城，那寡妇主仆两人和他们五人住在一个旅馆里。依李梅婷的意思，孙小姐与寡妇同事，阿福独睡一间。孙小姐口气里绝不肯和那寡妇作伴，李梅婷却再三示意，余钱无多，旅馆费可省则省。寡妇也没请李梅婷批准，就主仆俩开了一个房间。大家看了奇怪，李梅婷尤其义愤填胸，背后咕了好一阵，男女有别，尊卑有分。顾尔谦借到一张当天的报，看不上几行，直嚷，不好了，赵先生李先生不好了，孙小姐，原来日本人进攻长沙，形势危急得很。五人商议一下，觉得身上盘费绝不够退回去，只有赶到吉安领了汇款，看情形再做后图。李梅婷忙把长沙紧急的消息告诉寡妇，加油加酱，如火如荼，就仿佛日本军部给他一个人的机密情报，吓得那女人不觉的娇声说，哎呀李先生，哥们那哼呢。李梅婷说自己这种上等人到处有办法，会相机行事，绝处逢生，佣人们就靠不住了，没有知识，他有知识也不做佣人了，跟着他走准闯祸。李梅婷别了寡妇不多时，只听他房里阿福厉声说话，潘科长派我送你的，你路上见一个好一个，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潘科长那儿，我将来怎样交代？那妇人道，吃醋也轮得到你，我要你来管，给你点面子，你就封了王了，不识抬举，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阿福冷笑道， 王八是谁挑我做的？害了你那位死鬼男人做王八，不够还要害我。哎呀呀，一溜烟跑出房来。那女人在房里狠声道，打了你耳光还要叫你向我烧鹿头。你放肆，请你尝尝滋味，下次你别再想。李先生听他们话中有音，作酸的心似绞枝的青梅，恨不能向那寡妇问个明白。再痛打阿福一顿，他坐立不定地向外探望，阿福正躲在寡妇房外，左手抚摸着红肿的脸颊，一眼瞥见李梅婷，自言自语，不像尿缸里照着自己的脸，想吊膀子开油。李先生再有涵养功夫也忍不住了，冲出房道，猪罗，你骂谁？阿福道，骂你这猪罗。李先生道，猪罗骂我。阿福道，我骂猪罗。两人鸡生蛋，蛋生鸡的句法练习没有了七，反正谁嗓子高，谁的话就是真理。顾先生怕事，拉李先生进去说，这种小人跟他计较什么呢？阿福威风百倍道，你有种出来，别像乌龟躲在洞里，我怕了你。李先生果然又要夺门而出，心眉红见听不过了，也出来和阿福道，人家不理你了，你还嘴里不清不楚干什么？阿福有点气馁，还嘴硬道，笑话，我骂我的不干你们的事。新梅嘴里的烟斗高翘着，像老式军舰上一尊炮的形式，对擦大手掌，响脆的拍一下，握着拳头道，我旁观抱不平又怎么样？阿福眼睛里全是恐惧，可是新梅话没说完，那寡妇从房里跳出道，谁敢欺负我的佣人？两七一不要脸，枉做了男人，欺负我寡妇没有出息。新梅红剑慌忙逃走。